在分享主的道之先，让我们先一起祷告，请我们再次低头祈祷。天父，愿此刻仆人口中的言语，众信徒心思意念，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我曾经读过一本的杂志《读者文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这本的杂志。这本杂志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每个月的出版。我曾经在一篇好几年前的《读者文集》里面看过一篇有关运动项目的一个冷知识。很多的运动项目基本上都是以往都是先有男性的运动，就是男性运动员参赛，咁然之后慢慢推广咧，就有女性嘅运动员参赛。咁所以就男女子嘅项目咧，喺而家因为讲求平等嘅话咧，都基本上边咧，所有嘅项目就都系有男子组同埋有女子组嘅项目嘅比赛嘅。咁但系咧，有少数嘅运动项目咧系例外嘅。以我所知咧，有两项咧系只有女性系可以参与嘅啫。咁啊，一项咧就系呢一个嘅艺术体操，另外一项咧，就我哋香港人咧，通常稱之為叫韻律泳，或者咧係喺啲內地或者台灣嗰邊咧，有好多時候翻譯做水上芭蕾。喺正規嘅比賽裏邊，我講緊係韻律泳。韻律泳嘅運動員咧，因為只有女性可以參與嘅啫，所以咧佢對於嗰個嘅運動員嘅個衣著咧係有一個嘅要求嘅。原來咧喺水上芭蕾或者韻律泳嘅運動員咧，佢哋在参赛的时候规定他们的泳衣一定不可以透视，或者在湿水之后有透视的情况的。原来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展现一种公平竞赛的原则，希望那些的评判运动员就有只是女性，但评判就有男有女的，所以希望那些评判呢就能够专注在运动员的动作那里，而不希望他们专注在运动员的身体之上，所以就不可以有透视的作用。另外一个我在那篇文章里面留意到的运动项目是叫做摔跤，有很多不同 的名称的，中文有些时候叫角力、啊、或者这个摔角、啊、摔跤是在运动奥运项目里面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的比赛项目，不过香港人就比较少留意的。其实摔跤是有很多种不同 的比赛的规则，有很多不同 的分支。在奥运比赛的项目里面，他们规定原来基本上面那个的运动项，即是双方男性或者女性都好，他们通常就要求用一些不同的技能技术来去徒手，即不可以有任何的器械来去相搏。通常就说即将对方摔倒，又或者將對方的肩頭要壓在地上面，那裡不知多少秒就可以得到分數或者是一個得勝的了。但是在男性的摔跤比賽裡面，就要求在男性的運動員在比賽之前一定要剃鬚、啊、一定要剃鬚。男性運動員比賽之前一定要剃鬚，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原因是什麼呢？原来大家可能会知道，可能大家男性就更加明白了，女性可能都会知道，当一个男士如果一两日不剃须的话，我们说就他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在面那里就出现一些须根，一些短短的那些胡须。当然有些人就胡须那个就会粗一些，就会硬身一些，因为短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软一些。咁当大家幻想一下，大家喺个摔跤比赛嘅时候，大家都系好接近嘅，而且好多时候就大家互相系即系好埋身、好亲近咁样样嚟去希望将对方即系推倒。喺咁嘅情况之下，为咗希望能够大家都系公平作赛，咁所以运动员就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就要剃须，否则嘅话因为有啲好短嘅须根，大家就可以谂到一埋啲。我的须根呢就可能贴近在他的肩膊或者颈的这个位置，就一贴近他的时候就有些刮到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了。 咁所以咧，原来咁仔细喺一啲嘅运动项目里边嘅要求，都系希望咧系去达至一种公平作赛嘅一种精神。好多时候，因为我哋对宗教信仰里边嘅行为同埋教义，好多时候我哋都系采取一种先接受后理解嘅方式嚟去去接受嘅。所以我哋大多数咧都系先相信，然之后咧就对信仰嘅内容咧一步一步咁样样嚟去了解。但系好多时候，当一啲时间耐咗，我哋信咗耶稣耐咗嘅时候，我哋已经好多嘢都开始接受咗啦。但系倒翻转头咧，我哋因为已经接受，所以我哋就已经成为咗一种习惯，就再唔去进行咧呢一个嘅理解。譬如举一个例子，唔知大家有冇一个嘅谂过？我举个例子就系我哋有基督徒咧有一个宗教上边咧系一个嘅习惯，就系有借饭祈祷呢样嘢。喺食饭之前，喺饮食之前咧有一个短短嘅感恩祈祷。唔知道大家咧喺生活里边咧有冇试过谂过，我哋几时会做借饭祈祷嘅咧？当然，我估早午晚三餐，大家一定都会会祈祷噶啦。大家真系就唔会有任何困惑喺度嘅。但系若果我哋食一件三文治咧，可能下午茶啦，或者朝头早，可能有啲人咧会上午茶啦，食一件三文治，你会唔会祈祷咧？再褪一步咯，褪后一步。咁如果我哋只系食一两片嘅饼干，或者系曲奇饼，咁大家又有会唔会祈祷咧？佢再褪一步添啦，我哋唔食啊。我哋饮嘢，饮杯咖啡嘅时候，饮一杯好香醇嘅咖啡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祈祷呢？我曾经咧就听过人咧，我相信咧系一个嘅讲笑嘅吓。佢话五蚊以上嘅嗰啲嘢食咧就祈祷啦，因为五蚊咧就可以买到一串鱼蛋啦。咁当然我相信呢一个系讲笑嘅，但系。我哋有如果你曾经有个咁样样嘅困惑嘅时候，背后嘅原因可能就系因为我哋将借饭祈祷视为一种我哋进食之前要进行嘅一种宗教仪式。我哋就可能咧冇唔知大家咧有冇曾经试过喺美食当前嘅时候，我哋当食物摆咗我哋口嘅时候，我哋先忽然之间我哋记得，咦？刚才我冇祈祷到，好似咧我遗忘咗祈祷。就好似系带嚟咗一啲嘅罪疚感咁样样，为咗有食物而去感恩，我相信的确系一件值得肯定嘅事情嚟嘅。因为但系圣经咧就从来冇要求有一条嘅诫命咧系要求过我哋喺进食之前祈祷嘅，所以咧饭前祈祷并唔系我哋咧喺一个宗教信仰里边咧系必然嘅一种诫命啊要求，只不过我哋话喺一个嘅感恩祈祷里边。这个是值得去做的，也没有任何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任何一次的大公会议，我们看到吃饭之前是规定我们必须要祈祷，而将这个借饭祈祷又列为教义。但我要重申，在进食之前的感恩祈祷实在是一件好事来的，是一件美事来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行为久而久之，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就不再去反思，似乎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借饭祈祷的初衷，不是一种的宗教习惯，而是感恩。因为若果我们失去了感恩的时候，我们借饭祈祷就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行为，而不是发自中内心里面那种感恩的行动。所以若果你可能是因为太饿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一时间忘记了，没有在吃饭之前有祈祷的话，记住，这个并不是一种罪来的。到你要去进食的时候，你吃吃假嘢，忽然之间才想起，哎呀，我应该要祈祷的。其实你随时就可以，因为你随时几时感恩，就几时可以去祈祷了。如果你吃完才记得的话，饭后去谢恩也都无可厚非的。所以我认为这样做，你并没有得罪上帝，随时去感恩都可以。若果你在饭前已经祈了祷，你成日食食下，你觉得好好食，因为我们饭前祈祷我们都未吃那些食物的嘛，食食下我们都觉得啊，那个食物真的好好食， 你想再去感恩，冇禁止噶。所以饭前祈祷、饭中祈祷、饭后祈祷都好，都系应该带住一种感恩嘅心，你去感谢食物带俾我哋饱足同埋一种美味。所以让我哋可以去几时咧，都可以去借饭、去感恩、去祈祷。所以去到一个比较极端嘅情况，你觉得饮一杯水你都感恩嘅话，咁你就去为水嚟去感恩祈祷啦。我喺呢度举出呢啲嘅例子，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明白、了解背后，唔好让我哋嘅信仰只系沦为一种嘅宗教行为。但无可否认，信仰系有一套既定嘅行为规范嘅，的确系有。信仰亦都包括咗一套既定嘅行为规范，但系呢一个并唔系完全系一种纯粹个人嘅主观愿望，即系话我中意就做，唔中意咧就唔做。故此，我哋必须要明白呢啲嘅规范背后嘅因由，先至唔会盲从附和嚟去死守传统。即使上帝系透过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嘅子民、神圣嘅子民，喺利未记嘅19:1-2里边，我哋可以睇到上帝亦都会解释点解佢要以色列人成为神圣呢？因为上帝就是那位神圣的上帝，故此他的子民亦都需要具有这种上帝的特质，就是神圣。你或者会认为人类 又要去神圣，但怎样可以能够具有与上帝相同的特质呢？样我怎样可以成为神圣呢？其实经文里面去将神圣这个词语，其实本身的意思是代表着有分别，即是说我们跟上帝他那个神圣具有那种神圣，是因为上帝跟其他的神灵偶像是有分别，所以他是神圣。同样上帝亦都吩咐以色列人这一群属上帝的子民，他们是一群跟其他民族有分别的人，跟其他民族相比，除了在宗教祭礼一些方式上面有不同之外，他对照顾贫穷人的方式，对金钱、对财物的态度，人际相处的要求，对公义的追求，亦都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所以以色列民是跟其他的民族有分别，以致产生成为一种神圣的子民。所以我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可能会在生活里面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大大的分别地去生活，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的话，我们就会跟世界的人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态度，不可以混淆，这个是需要我们清楚的。请问你除了主日崇拜听道之外，还有没有系统这样来去学习圣经呢？认识我们的信仰呢？请问你上一次主日学或者研读有关圣经的书籍是在几时呢？请你花一些时间多去明白圣经。我们除了要去理解我们的信仰之外，你去传统但是理解或者去学习圣经，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呢，其实都包括了背诵。对我来说呢，背诵其实就是一种反复的念诵，或者思考某一句句子，同人同事我们 去多些去思考。其实这些是跟基督教的灵修方式或者默想是很相似，就是我们对一些的物件反复的思考，在我们的心中，存在心中多些去思考。不过在今天的学习里面，我们已经不再强调，不再期望太多的反复的念诵，我们觉得这样是、太过辛苦了。加上因为现代科技的帮助，很多的资料其实可以在弹指之间，在用我们的手机就能够已经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一些机械化的操作我们都可以很简单去处理。但对我来说，因为反复的念诵有时候带来到的益处是多的，除了当然年纪大了就开始需要多一些锻炼脑筋我们的记忆力，也都让人可以尝试静下来，也都使人在思考的过程里面有更加阔的内容，因为你可以 当反复念诵的时候，你有多些不同的内容，你可以让人去思考。就好像小孩子要背诵乘数表一样，过程虽然有些乏味的，但是计数，而且计数机也在今时今日也非常方便和准确。但是我们说学习乘数，其实对我们在学习，在数学的学习上面，我相信也是今日我们仍然需要落的一些苦功来的。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就是说要得到上帝的赐福的话，就要除了理解之外，我们在第一节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提醒诗人，提醒我们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坐恶人的位，不要站在这个的罪人的道路那里等等。除了不要做这些之外，要做些什么呢？在第二节里面，诗人提醒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说话，经常念诵和思想上帝的说话。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蒙福的。我又想请问大家，你最喜欢的是哪几句的金句呢？你有没有经常都尝试去念一念一些圣经的金句念诵？如果问下你，即时去想起有没有一些金句你最喜欢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呢是去背诵到出来的呢？有没有一些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圣经的金句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呢？对于时常要念诵的经文，在新约时代的一些代表者应该属于法利赛人莫属。法利赛人原本是一群在新旧约之间时代兴起的群体，因为基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追求外务和严谨地去遵守律法，对律法非常尊敬，尊敬到甚至要将它加以背诵。可惜随着时间的过去，去到耶稣时代的时候，有些法利赛人已经开始逐渐的变质，但是法利赛人仍然很热衷地去念诵圣经，而且他们亦都会彼此之间会多用一些问答的方式来去互相来去操练的。例如他们会彼此去问，十诫之中哪一条诫命是比较难去实行的呢？哪一条诫命又比较容易去实行的呢？即是会用尝试他们用多一些这样互相对答的方式，来去希望对律法可以更多的认识和这个探索等等。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当一位的法利赛人，他亦都是其中一位的法利赛人，他亦都是一位专门研习律法的律法师。他就在今天的经文，在福音经课里面，就尝试去问耶稣哪一条的诫命是最大。我想说，其实那段时候这个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其实是很普通，是当时候他们常常用的一些方法，彼此就对问。所以后来经文后半部分，耶稣都会反问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作为一种学习上面的讨论，其实这一条都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来的，就是说律法里面哪一条是最大，这条应该都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很可惜，这位律法师的用意并不是真心地来去向耶稣请教。话本圣经是用试探来去翻译，去描写这位律法师那种动机，他是要试探耶稣。而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就用一个更加直率的字，陷害，即是说这一段的经文，这个询问目的不是要试探，那么简单，要陷害耶稣，希望在耶稣的回答里面去尝试去找一些把柄可以控诉耶稣。结果耶稣引用了《申命记》六章五节和《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来去作出一个回应，就是说人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就是这一两句耶稣认为在诫命之中是最大的。耶稣答完了之后，耶稣亦都向法利赛人去询问有关基督论的问题。这个就是讲问紧耶稣基督，对不起，当时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或者他没有确定，他就问 基督同埋大卫之间嘅关系系啲乜嘢呢？基督又或者尼赛亚啦，佢既然系大卫嘅子孙，而且亦都系大卫王嘅主，咁样两者之间点样平衡呢？一个就似乎属于晚辈，一个子孙，但系佢又另一边又似乎系佢上一级，就系佢嘅主。咁究竟基督同大卫之间佢点样样呢种关系点样样去平衡呢？当耶稣发问咗之后，圣经话俾我哋听，竟然冇法利赛人尝试去回答呢个问题。圣经就话，从嗰日开始就冇人再敢去问耶稣嘅问题啦。人系我哋喺生活之中，我哋都会用到啲询问嘅方式，或者叫问句嘅方式，嚟好多时候去表达我哋嘅思想。我举个例子，当如果我哋听到有人问你，你知唔知道而家几多点？这个问句其实带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意思。如果我们单单看个字面的时候，他只是问你知还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是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只是答我知道或者不知道就够了，是吗？但很多时候这个问题也可能是问你现在是几点，是吗？请问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可能加上一些动作就会明显一点，可能指着手表的位置，请问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可能就代表着请问你现在是几点，他想知道现在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答知定不知道，那就答不到对方的期望，可能你要答给对方听现在是十一点几多分了，等等。当然如果询问你的人个语气是比较急的，而这个情景就是大家准备出门了，那个人问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啊，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如果你答知或者不知道的话，一定会火上加油的气氛。又或者你只是答给对方听，哦，现在十一点几咯，那么对方呢也都会更加呢是那个情绪也在公涨，因为他不是问你一个问题，他其实是催促你快啲啦，快啲啦，啊咁样样啊嘛，所以同一句问句，你知唔知而家几多点？喺字面，可能系一个询问，亦都可能系一个催促。同样问句可以包含住好多好多唔同嘅意思喺呢度。法利赛人嗰个律法师去问耶稣，律法里边边一条最大？似乎在一个学术里面一个研讨，作为一个的问题是 很有意思，但是我们告诉我们听，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探讨，而是一个陷害人的问题。当耶稣去回复的时候，就是挑战着耶稣问着他们，那大卫和耶稣对大卫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时候，其实是挑战着这些法利赛人对基督那个既定的一个答案，问他们究竟基督是什么。因为我估计背后是因为他们假设着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来的，他很可能是一个政治上面或者军事上面的领袖，所以他可能是既是王也都是一个人，他就可以满足到两个的情况，满足到他是大卫的子孙，也都是一个的尼赛亚。但是再问原来这个的基督在大卫之上，那他们就没办法去这个的回答。其实是希望等那些法利赛人有一个的心思。各位，一条好的问题，我们不会说一定是比答案是一定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好的问题的价值，它的贡献是相当之大的。因为问题可以引导我们去思考，帮助我们去反省。在信仰的里面，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经典哲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安瑟伦，他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 这个这样的讲法，表示信仰是需要有理性 的一个的内容。我想提问正是我们去追寻理性地去追寻认识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当然圣经不单止是一本我们学习和一种诵读的一种书卷。我在神学生的时期曾经在一所新界区的礼拜堂那里就去实习。咁实习嘅其中一项内容咧就系探访。有一次咧，我就跟住当时候我哋嘅督导嘅牧师去一个嘅信徒家庭里边去探访。去到嗰个信徒嘅家庭里边，我就睇见一本嘅圣经，好高高咁样样咧，放咗喺一个嘅玻璃门里边嘅我哋叫组合柜啦吓，咁啊组合柜上边。我当时候就好奇怪。但作为神学生，我就唔够胆咧，就即时咧就即系问太多嘅问题啊！但系我奇怪，点解本圣经会摆喺一个咁高嘅位置啊？都唔方便攞嘅。后嚟咧完结咗探访之后咧，咁我就将嗰个观察啦，一啲探访嘅过程咧，咁啊同翻实习嘅督导牧师嚟去分享。牧师就表示其实这个家庭里面的长者他们是几十年前信主的。他们是由这个传统就是新界的拜偶像的信仰来去归信基督。但是由于他们就没有以前就没有受长辈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懂读圣经。所以他们就将家里原本一个很显眼原本就摆那些偶像的位置就改摆咗本圣经喺度，代表住咧佢个信仰嘅改变。弟兄姊妹，或许嗰个情况可能佢哋咁样样都系表达紧一种尊敬嘅，但对我哋今日嚟讲，圣经并唔系家中嘅陈列品，亦都唔系家中书柜里边嘅其中一本或者几本嘅书籍。以中华基督教会我哋嘅信仰纲要为例。我们有三条的信仰纲要，其中一条的内容是这样讲，他说接纳旧新两约圣经是上帝之言，为误人信仰及本分无上之准则。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说话，是我们生命和行为的指导，故此阅读圣经认识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实践信仰。保罗亦都曾经向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去分享，他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他被上帝选召他作为福音的使徒，去与人分享福音。作为我们每一个，我们作为信徒，我相信上帝都会给我们有恩赐你去建立教会。信徒就好像身体之中不同的部分一样，我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发挥到不同的功能，能够使到身体即是教会能够正常地去运作和发展成长。各位，信仰有知识的内容，我们可以学习和理解，但它并不是一套的宗教知识。信仰有不同的历程，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去经历和学习，但它却不是一种情感和情绪。信仰有一种行为的规律，可以模仿和遵行，但它并不是一套行为的规范。信仰是我们全心这样去投入爱主爱人，就正如主耶稣对律法诫命和先知教导的总结，他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尽心认识。请我们一同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奇妙和值得称重的，因为你藉着圣经承载住你的道，使人能够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以聆听、阅读、念诵和研经等的功夫 能够尽心认识你。求你赐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理解你的心意，更能够在生活之中活出我们作为上帝子民应有的生活态度和价值，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名求，阿门。